Sosa said in a statement to CBC News. The Cyber Center generally does not comment on specific cybersecurity incidents. However, we can confirm that we have seen malicious activity by the same threat actor targeting Canada.
CSE 在给 CBC 的一份声明中说， CSE 通常不会对具体的网络安全事件发表评论，但是我们可以确认已经看到同样威胁肇事者针对加拿大进行恶意活动。
Public Safety Minister Dominique LeBlanc said on March 26 that Canada is aware of the threat of cyber attacks when asked about the recent incidents directed at the allied countries. China is a country that perpetuates this type of activity, but it is not alone, he said during a press conference held in Halifax.
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勒布朗3月26日对媒体说，加拿大意识到网络攻击的威胁，中国中共是一个进行此类活动的政权。
The minister said that cyber threats were discussed during his virtual meeting a day earlier with senior national security officials from the Five Eyes Alliance. Mr. LeBlanc added that no country is immune from the threat of cyber attacks.
勒布朗当时说，一天前，在五眼联盟高级国家安全官员的虚拟会议上，讨论了网络威胁问题。勒布朗表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免受网络攻击的威胁。
The FBI is offering a reward of up to $10 million for information about the 7 Chinese hackers charged by the Justice Department. The individuals include Ni Gao Bin, 38, Wang Ming, 37, Cheng Feng, 34, Peng Yao Wen, 38, Sun Xiao Hui, 38,Xiao Wang, 35, and Zhao Guangzhong, 38.
美国联邦调查局悬赏1000万元征集有关司法部指控的七名中共黑客的信息。这些黑客是倪高斌、翁明、程峰、彭耀文、孙晓辉、熊旺和赵光宗。
U.S. Deputy Attorney General Lisa Monaco said in a press release that Beijing's global hacking operation aims to repress critics of the Chinese regime. She added that the accused individuals were responsible for over 10,000 malicious emails impacting thousands of victims across multiple continents.
美国副司法部长丽莎·莫纳科在一份新闻公告中表示，北京的全球黑客行动旨在压制对中共国政权的批评者，被指控的这些人对超过10,000封恶意电子邮件负有责任，影响了位于多个州的数千名受害者。
In a March 25th press release, the UK also said that its electoral commission was comprised by a Chinese state-backed entity between 2021 and 2022.It also alleged that APT31 conducted espionage activity against UK parliamentarians during a separate campaign in 2021.
在3月25日的一份新闻公告中，英国政府表示，在2021年至2022年间，其选举委员会受到中共政府支持的实体入侵。英国还声称APT31 在2021年的另一次竞选活动中对英国议员从事间谍活动。
The UK announced sanctions on Mr. Zhou, Mr. Ni, and a front company allegedly associated with APT31.
英国政府宣布对赵光宗、倪高斌及一家据称与 APT31 有关联的幌子公司实施制裁。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have also joined in the criticism. Australian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Penny Wong and Minister of Cybersecurity Claire O'Neill issued a joint statement on March 26, expressing serious concerns about malicious cyber activities by China state-backed actors directed at the UK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parliamentarians.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批评中共的黑客攻击。3月26日， 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一份声明，对中共支持的实体针对英国民主机构和议员的恶意网络活动表示严重关切。
On March 26,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said that its National Cybersecurity Center has attributed a 2021 compromise of the country's Parliamentary Council Office and the Parliamentary Service to another Chinese hacker group identified as APT40.
3月26日，新西兰政府表示，其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已将2021年对该国议会法律顾问办公室和议会服务部的入侵归咎于另一个名为 APT40 的中共黑客组织。
Subsequently, Foreign Minister Winston Peters said New Zealand has conveyed its concerns about cyber threats to Beijing. Mr. Peters said in a press release, foreign interference of this nature is unacceptable, and we have urged China to refrain from such activity in the future. New Zealand will continue to speak out consistently and predictably where we see concerning behaviors like this.
随后，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表示，新西兰已向北京表达了对网络威胁的担忧。彼得斯在一份新闻公告中说，这种性质的外国干涉是不可接受的，我们敦促中国今后不要进行此类活动。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3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32名税局员工因骗取福利被解雇；特鲁多宣布三大新政，帮助保护租房者；近万名加拿大家庭医生转向专科护理；多伦多恶狗咬人，狗主带狗逃逸，次日被逮捕指控。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据加通社报道，截至今年3月15日，已有232名税局员工因不当申请和领取加拿大紧急救援福利 CERB 被税局解雇。那些因以不当方式申领福利被解雇的人，还必须偿还已收到的 CERB 福利金。这些员工被解雇的原因是，他们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以造假方式申领了联邦的纾困福利。加拿大紧急救援福利 CERB 每月提供2000元补助金，福利接受者必须是在疫情期间因公共卫生限制的影响失去了工作收入的人。税局之前发起了一项内部审查，确定有600名员工需要进一步调查，结果发现并非所有人都没资格领取该项福利，因为其中一些人是学生或短期雇员。税局表示，迄今为止已完成的审查确认133名员工有资格获得福利，另有大约235人的申请材料仍有待审查。3月27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温哥华宣布，在下月公布的预算案将包括全国通用的加拿大租客权利法案，法案中将会列明全国公寓租金参考价，并会拨款资助法援中心，让面对破迁的租客可以找到帮助。特鲁多说，这是即将公布的联邦预算案中包含的3项新措施之一。3项新措施还包括推动租金支付以影响信用评分，以及一项新的住房援助基金。1500万元的租客保护基金将为省级法律援助组织提供基金，更好地保护租客免受不公平的租金上涨、装修或坏房东的影响。特鲁多表示，该法案将制定全国标准租赁协议，并为租房者提供更多代理。租金支付、信用评分将影响抵押贷款，甚至有资格获得较低的利率。特鲁多说，业主可以在偿还抵押贷款的同时建立自己的信用评分，但支付月租的人却不能。你每个月要花2000元的房租，这不会为你带来荣誉，不会为你带来信用。在今天的加拿大，租房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近2/3的加拿大年轻人租房，年轻人将收入的一大部分花在租金上。在许多人无力负担住房的危机情况下，提出的3项新改革将为租房者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加拿大健康资讯研究所 CIHI 3月26号发布报告称，过去十年间，越来越多的家庭医生转向初级医疗保健以外的专科护理。安省伦敦急诊室医生、安省医学会主席安德鲁·帕克对 CBC 说，医生用脚投票。目前安省医学会 OMA 正在呼吁省府通过提高收入吸引并挽留住家庭医生。加拿大健康咨询研究所 CIHI 报告说，急诊室医生是吸引走家庭医生的专科之一。2021年支付给医生的费用发现，近 30%，即9506名加拿大家庭医生主要从事初级医疗保健之外的专科护理，其中急诊室 14.2%， 4765名，精神科近 5%， 1587名，普通外科 2.1%， 710名。健康资讯研究所 CIHI 表示，虽然这些医生仍被省或地区学会认定为家庭医生，但他们的工作重心并不在初级医疗保健。随着家庭医生年轻化、女性化，如今的家庭医生可能倾向于更平衡的工作安排，不太可能毕生在繁琐的家庭医学领域执业。加拿大家庭医生学会 CFPC 主席迈克尔·格林表示，家庭医生的薪资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多伦多警方表示，3月23日上午，38岁的多伦多居民西亚雷克涉嫌在湖滨区的小挪威公园违规，没给他凶猛的狗戴口套和拴狗绳，致使狗在该公园把一名9岁男孩咬成重伤，并留下终身伤痕。事故发生后，西亚雷克带狗逃逸。警方说，事发第二天，警方搜查了西亚雷克的住处，并将他逮捕。还在他位于 Fort York Boulevard 加 Bassett Street 路口附近的家中扣押了肇事狗，将其移交给多伦多动物服务中心。警方指控西亚雷克犯有五项罪名，包括一项刑事过失造成人身伤害罪，一项未能给危险狗戴上口套，一项违反市政规定任意让狗奔跑，以及两项违反狗主人责任法罪名。这些指控尚未在法庭上得到证实。西亚雷克定于周一在安省法院首次出庭。朋友们，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3月28号。今天咱们要聊的第一个新闻呢，就是习近平跟荷兰首相吕特的会面。这个会面啊，之所以非常引人注目，是因为荷兰在去年限制了将先进制程的光刻机出口到中国。那么这一次习近平跟吕特的会面是不是能够让荷兰收回禁令？这个关系到全球芯片产业的布局和生态。尽管双方都拒绝透露谈话的内容，但是从习近平的一句话我们就可以猜出，这回呢肯定是谈崩了。习近平说什么？他说限制我们获得这些技术也无法阻止中国的发展。换句大白话来说，就是没你我们照样过日子，而且会过得很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大概就是讲的是这么一个东西哈。一会儿呢，我们会谈一下这个会谈详细的情况以及对中国实质性的影响。那么第二个话题呢，是关于博鳌论坛。博鳌论坛，我昨天提出了一个新智丐帮这样一个反讽的概念啊。这一次来参加博鳌论坛的呢，只有瑙鲁，总统，他的人口只有10000人，在中国是连乡长都算不上的。然后呢，还有柬埔寨啊，还有哈萨克斯坦，还有多米尼克。这个多米尼克大家注意哈，它不是讲西班牙语的那个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个多米尼克呢，也是一个太平洋的岛国，人口只有7万，大概就相当于中国一个小镇的镇长来了。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斯里兰卡啊，大家知道斯里兰卡是在印度的南面，这个呢是早就落入了中共一带一路的陷阱，国家已经破产了，所以我把这些来的人呢就称之为新智丐帮。中共呢是派出了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去年是李强出席并且讲话，但今年这个活呢又被赵乐际接过去了。最近李强啊被频频的分权啊，我也借着这个话题呢来聊一聊，就中国古代他是怎么对宰相进行分权制衡的，还有就是唐宋明清的群相制度。最后呢聊两句关于马英九又要窜访大陆的事哈，并且呢应该是已经安排了跟习近平见面。这个事儿呢肯定大家也都有很多的想法，如果您要是有什么 预见的话呢，可以在这儿留个言哈，然后等到马习会之后再看一看大家的预估到底对不对。那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请在咱们这个节目下方点个赞哈。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开始。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习近平周三呢会见了荷兰的首相吕特啊，就在北京的时候会见。这一次访问的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说，荷兰是在2023年对先进制程的光刻机实施了出口许可证的这种制度。这个呢其实是美国一直在敦促荷兰方面要做的事儿。荷兰的这个阿斯麦光刻机哈，就 ASML 这光刻机，是世界上唯一的极紫外光的光刻机提供者。这个光刻机它到底精密到什么程度啊，就它用了超过100,000个零件。其实最难做的就是那个机械的部分。我们举个例子说哈，光刻机嘛，顾名思义的话，它是里面有光学的透镜的。这个透镜的精度能够要磨到什么程度啊，根据这个中国大陆自己的网站的报道，这个新一代 EUV 的光刻机哈，它的反射镜的表面的粗糙度只有20皮米。皮米是个什么概念呢？是 0.02 纳米，比很多原子的直径还要小。也就是说，这种光刻机的反射镜呢能够达到原子级别的平坦。这个有一个叫端木海英的，是中国多媒体行业协会的副秘书长啊，他呢就跟中国电子报的记者解释说，这个平坦的程度，就是这个 0.02 纳米的平坦程度是个什么概念，就是说如果把镜头放大到一个地球这么大的话，上面只能够允许有一根头发丝那样的凸起，就这么精。所以呢就是你想这个玩意儿的话，你想中国自己怎么磨得出来是吧，就是它这个主要垄断的技术，我觉得在这个机械这方面，当然肯定还有很多其他别的先进的工艺。所以就说你没有这些工艺的话，你是造不出这样精度的光刻机的。那习近平是怎么想的？习近平觉得他砸钱肯定能砸出来啊，所以习近平放狠话呀。他肯定是跟吕特谈崩了嘛，就放了狠话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中国科技前进的脚步。这个阿斯麦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家使用极紫外光技术制造这个就是先进制程半导体的这个光刻机。2023年其实中国本来是阿斯麦的第二大市场，占它收入的 29%。那现在的话呢，等于是阿斯麦很多非常先进制程的光刻机就没有办法再卖给中国了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对中国的影响当然就是，如果你买不到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造出这种非常精密的先进制程的芯片嘛。中共前段时间给这个华为配的这个芯片呢，它的这个精度是7纳米，但是它经过了很多次的这种叫 DUV 的这种方式多次曝光，它的这个效率低，而且呢这个良品率非常的低，大概良品率只有不到1/3啊，而人家那个极紫外光的话90%多多少多少多少以上，所以就等于是你生产的芯片中生产三片的话，有2片是不能用的。那你讲你的这个当然生产成本就变得非常的高嘛，你怎么在国际上有竞争力呢？除非是中国政府大量的补贴你，这样你才可能去在国际市场上跟别人竞争嘛。那到底双方谈的细节是什么样，吕特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就拒绝透露啊，肯定是没有什么好消息嘛。然后吕特呢跟记者说，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当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时，我们从来不会针对某一国家。啥意思？就是说我们这种禁令的话不是只针对你中国的。他说我们肯定是因为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那对于凡是威胁我们安全的国家我们都要限制，但实际上对于北韩来说，伊朗来说，它不存在这个先进制程芯片的问题，所以事实上真正造成的这个影响呢，也就是对中国的限制。这就是大家知道在这个国外就有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它发生了某一个事儿啊，然后呢要根据这个事情来立一个法律，但这个法律的话绝对不能是说我是针对你这个事儿的，而是针对这一类事情，然后你这个事儿呢刚好是属于这一类啊，所以要这么处理。这就是在这个立法的时候，如果你只是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个事来立一个法的话，那等于就是为了治这个人嘛，那这是不允许的。所以呢现在就是说荷兰说我不是针对你啊，我就针对国家安全，那对不起没办法，是你恰好是属于这类国家，我们只能是这样做了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除了这个光刻机的事情呢，这个吕特呢还是要跟这个习近平谈论一个他最关心的问题。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俄乌战争啊，就是因为中共在俄乌战争中总是假装中立，实际上是站在俄罗斯的这一边。吕特呢就说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成功的话，将是对整个欧洲的威胁啊，事情不会以乌克兰结束。所以这个事儿呢肯定也没谈成啊，等于是 双方自己最关心的事情都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就变成了为了见面而见面了，就变成了一个无意义的事情。关于这个光刻机这事儿，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哈。说完这个事儿的话，我再说一下这博鳌论坛呢，这一场新制丐帮大会。博鳌论坛呢，大家知道它主要是在海南一个叫博鳌的，那是个很小很小的地方哈，在这个地方创办的一个论坛。这个论坛呢，就是当时很多亚太的国家觉得应该在一块儿，关于亚洲的经济发展呢什么之类，大家都有一个商量的地方嘛。最开始在倡议开这个论坛的时候呢，这个倡议者包括澳大利亚当时的总理，所以呢，就是在博鳌论坛创立之初呢，来的人很多，澳大利亚、新西兰呢、韩国呀、新加坡等等，就是甚至发达国家的元首都来。但是现在呢，就几乎冷清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你会发现，就中共这个朋友圈啊，就本来好像还挺火的，变得越来越小。所以这次就来了那几个，像什么瑙鲁啊，人口只有10000人。你说你要见个，你要是一个10000人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元首的话，你就跟中国一个村长，当然可能是夸张了一点啊，一个村的话可能有1000人到2000人，你就跟一个几个村的村长啊联合的组成的那么一个就是连乡都不到的这么一个就是行政区的负责人啊，然后的话你就去来参加这个会议，完了之后对方的话是一个正国级的领导接见，是吧？这个我就觉得你显得就非常的奇怪，是吧？就是特别是像瑙鲁，他也是刚刚和这个就是台湾断交嘛，啊，然后的话到中国来要钱来了。我听说是中共给了他1亿美元，他人口一共只有10000，相当于中共给每一个人发了10000美元啊，换来了瑙鲁的建交。但是这钱呢，可能拿的不够啊，现在又来了。这个中共这边哈，过去每次开这个博鳌论坛的时候，派总书记和总理出席，那是很频繁的，因为你是东道主嘛，是吧？但这一次呢，派了这个人大委员长，之前也派过政协主席哈。政协主席的话，好歹就是也是对外有统战功能啊，搞搞关系什么之类的，也还说得过去。人大委员长的话，是你对于国家内部立法的这么一个官员，你去参加会议的话，这不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安排吗？人家讨论的是经济啊，你派人大委员长干嘛去，对吧？你哪怕派一个国务院副总理，其实也都更恰当一些。中共呢，可能是不想让自己作为东道主呢派出的官员级别太低啊，那样就显得不够热情。但是呢，又不想让李强去啊，于是呢就派了这个赵乐际。赵乐际之前是中纪委书记，现在是人大委员长，从来都没有到中央抓过经济这么一个人啊，去打酱油去了啊。最近呢，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屡屡需要总理出席的场合，李强的位置都被别人抢了去啊。咱们前两天提到过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吧？习近平呢把李强的风头抢去了，跟那些 CEO 见面。然后呢，还有一些重要的会见呢，就是总理要跟他们见面的，本来呢是也是大家一块儿见面的，就是总理等于是要见，同时见很多人。结果呢，习近平让蔡奇啊、什么韩正啊、什么丁薛祥啊、何立峰啊这批人呢，他们一块儿去，把李强的这个权力就分了。你见他，他见他什么之类的，反正李强见的人就变得比较少。那习近平到底是不是想建立一个像中国古代的那样的群像制度哈，来分李强的权呢？反正今天咱们时间也挺多的，没什么特别大的事儿啊，咱们就聊聊中国古代的这种群像的制度。就过去在中国古代，皇帝是如何通过群像制度来达到一种权力的制衡和平衡、制约和平衡。所谓这种群像制度的话，其实就是一堆宰相啊。过去在这个秦汉时期，大家知道只有一个宰相啊，就宰相的权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汉代的时候，汉初的时候，那个丞相和这个皇帝，就是军权和相权的话，几乎是一半一半的。当时叫做三公坐而论道，皇帝五日一朝啊，就是很多事儿，丞相，这个什么大太尉啊，什么御史大夫啊，他们就做决定了啊，特别重大的事情才要向皇帝做一个汇报。这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好处的话是皇帝相当于这个国家的董事长啊，如果把它比作一个公司的话，那宰相呢是 CEO， 平时做决定呢你来做决定，但是如果你做错了决定，我可以换你。这样的话，他就有一个问责的这种概念在里面。后来到了汉武帝时期呢，武帝觉得相权太重，他自己想做的事儿经常没有办法推行，所以汉武帝呢就设了一个内朝，就是什么事情的话，汉武帝自己在朝廷内廷来决定。然后呢把决定交给宰相，宰相就只作为一个执行机构而不作为一个决策机构。但是那个时候的宰相的话还是只有一个啊， 就是一直这种情况就一直延续到汉末，所以大家知道曹操就是丞相了，当时没听说跟曹操有分权的，对吧？真正这个群相制度比较成熟的其实是在隋唐时期。隋唐时期呢，这个当时隋文帝在开国的时候把这个宰相的权力一分为三，分为他当时叫做三省六部嘛。所谓三省的话就是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这三省的长官呢实际上都是宰相，尚书省的最高长官叫尚书令，门下省的最高长官叫做纳言，内史省的最高长官叫做内史令。后来到了这个唐朝的时候，这个内史省改成中书省啊，然后呢这个他的最高的长官的话就叫做中书令。他这么分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每一个部门的话他都有他自己处理的那么一个专门的这个处理政务的方向。这个尚书省呢处理政务的话呢，他是负责执行诏命的。也就是说尚书省他虽然也是宰相，但实际上是他统帅的是一个执行团队。那内史省的话呢是负责起草诏令的。就这事儿应该怎么办由内史省来负责决定。内史啊这个官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就相当于秘书。内史的话有的时候叫长史啊，就是秘书长。他呢是负责起草诏令啊，就是这事儿怎么办呢？内史负责决策啊，他当然也可能会征得皇帝的同意起草这个诏令。但这诏令呢在下发执行之前呢中间要再经过一道过滤。这道过滤的话呢就是要阅读这个诏书，看一看到底合适不合适。这个工作就由门下省来做。如果不合适的话，门下省可以把皇帝的诏书封起来扔回去，说这个诏书写的不行，这么做不行，重新来。所以呢实际上他等于是把做决定的内史省、做检查的这个门下省和做这个执行的尚书省啊，实际上是等于是这样，就是一个诏命是这么出来的啊，起草、检查、执行啊，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这就是实际上不光是实现了这种宰相之间的这种分权，同时呢对皇权也形成了一定的制约。所以当时那个唐太宗，大家知道贞观之治的时候，唐太宗他不就是他特别英明嘛，英明神武这么一个皇帝，他下了很多诏书，门下省就长久以来不是长久，就有一段时间没有风波了啊，就没有说皇帝这个诏书写的不对。然后呢这个唐太宗还特别把他们叫来开会，说你们就是反驳我的，你们什么话都不说的话还要你们干啥，对吧？一定要掌握好这个，要执行好这个封驳的权利。所以这个是在唐代的时候是这样哈，就是把宰相的权利的话呢就一分为三啊，分为三省。那到了宋代的时候呢，宋太祖他更是殚精竭虑，处处都要分权。他在中央和地方之间需要分权，在地方官员的内部的话他也设了好多官员来分权，然后中央的话也是这么设。所以宋代的这个官僚系统非常庞大。唐代的官僚系统当时唐太宗的时候一朝只有643个官员。到了宋太祖的时候就很多了。他当时也设了多个宰相啊，但是他的正职的话他不一定叫宰相，他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就是中书省，门下就是门下省啊，实际上三省合一了。那个官员叫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然后的话呢很多人都可以加这个头衔，加了这个头衔的话大家就可以在一块讨论来做决定。所以呢这就是他对于相权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分裂啊，就是能够把它分下去。当然我们说相权的话，宰相实际上在宋代的话他也是只管民政的啊，军事上的话这个有另外的官员就是枢密使，然后呢财政方面的话有另外的那种叫三司使啊，就是他专门管钱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们都是跟宰相平级，他们都对皇帝负责而不对宰相负责啊，他是这样等于是把这个丞相的权力也分了。这是在这个宋代。到了明代的时候呢，明代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一直影响到了清代，就是在洪武十三年，就朱元璋当皇帝十三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著名的胡惟庸谋反案，那应该是个大冤案，但是朱元璋就借着这个案子杀了3万多人呢，也说他们谋反。然后呢胡惟庸那时候是宰相嘛，朱元璋就把这个宰相就给废了，废了之后的话自己兼任宰相，六部尚书直接向朱元璋汇报啊。就原来咱们说这个隋唐时候不有一个尚书省，这尚书省下边设六个部，吏户礼兵刑工啊，就设这么六个部。那六部呢本来是向宰相啊，向丞相来报告，那现在的话呢这个丞相没有了， 于是呢向皇帝直接汇报。所以朱元